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
主里平安。
那么真理的圣灵这个是第二讲，那我保证没有第三讲，所以今天讲完就结束了。那么我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当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经文跟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明白我同样的是在肢体当中的，在耶稣的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对于这么广大的一个题目，我个人的体会和了解也受我个人的这个限制。那么我常常觉得说这个题目呢是很不容易讲的，一定要等到我弄清楚了才能够讲。但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才想起说也许这个题目呢是我一辈子都弄不清楚的。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三章里面呢，十二章跟十四章都是非常清楚讲到基督的身体，然后后面开始讲到圣灵的恩赐在教会当中应当如何的这个运用。在十三章当中就夹着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关于爱的这个经文。关于爱的这个经文里面呢，保罗讲了一句话很发人深省的，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什么观看，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当我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必须承认有一些事情也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所以可能我这一辈子有些问题我永远没有办法弄清楚，如果等到弄清楚才讲呢，那大概永远没有讲的一天。而且我也知道呢，若是我等到自己以为弄清楚了才讲，当我自己以为弄清楚的时候，其实正是怎么样，正是我自己还不够清楚的时候。所以为这个缘故，我想还是根据目前我读圣经我的一些领会跟了解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也必须承认，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很难不谈到一些个人经验上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个同样是当我们谈这一类题目的时候容易引起一些争论的事。但是我求主保守我，让我在今天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尽可能不要谈到一些经验方面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看当保罗谈到他经验的时候，几乎都是在负面的情境底下讲，对不对？他的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提到他一个最深刻的一个属灵的经验，他甚至不说他自己，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曾经被提到什么地方去，被提到三层天上去，那个人是谁呢？其实就是保罗自己。所以当保罗要谈他自己经验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经验可说，他有许多的经验，可是当他谈这些经验的时候，都是在逼不得已的时候，而且都是针对一个负面的环境才来谈他的经验。保罗所以提这个经验，实在是哥林多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太不像话了，他不得不提出经验，也许借着他的经验希望能够挽回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当保罗提他的经验的时候，其实对于教会来讲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个悲剧？我个人的体会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悲剧。是教会里面太不肯听从保罗这个直接对于真理的教导，那么以至于这一位被神重用的使徒他不得不诉诸经验。所以为这个缘故，我求主保守我尽量不提经验。那么为什么不提经验呢？我觉得我们也许还不到要提经验的时候，是不是？那么这个真理的圣灵，我为什么只选这五段经文呢？因为这是在四福音里面，特别是在这个主耶稣基督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跟门徒们的讲论呢，这个虽然我们读了是四段经文，但事实上呢是五段不同的经文。因为这些经文呢对于圣灵，提到圣灵的这些有五个方面，也不说五个方面，就是有五次论到这个圣灵的这一个工作。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在这里耶稣首先提出说他要求父是另外赐一位保惠师。那其实应该翻成怎么样呢？应该翻成赐另外一位保惠师，这样字的顺序才比较正确一点。那么然后呢，我在上一次跟大家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已经解释过保惠师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我想提醒大家注意说，就是这位保惠师呢，耶稣特别在十七节给了一点点多一点的解释，就是说这位保惠师呢是世人怎么样呢？是世人不接受的。为什么不接受呢？ 因为看不见，所以呢不认识他。可是这位保惠师呢，却是你们所认识的。耶稣在那里没有说这位保惠师是你们因为看得见，所以你们认识，不是。世人所以不认识圣灵，是因为没有看见，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不接受，他们就不认识。而我们信徒所以认识，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识他与我们同在。14章的25节到26节里面，重点是在做见证这件事情上。圣灵来为14章25节到26节，重点呢就提到这个真理的这个真理。好，那么想起耶稣对门徒所教导的这个一切话，15章的26节到27节提到真理的圣灵。其实在这五段圣经里面，真理的圣灵总共提过三次。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一个一个的来看啊。那么真理的圣灵呢，这一位真理的圣灵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门徒也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灵来主要的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后面我们念到第16章的这个12节到15节里面特别提到说，圣灵来是为了要荣耀耶稣基督。好，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只有高举基督，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家不敢讲啊。只有高举基督，没有高举什么，没有高举圣灵，本来就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我们讲圣灵到一个地步，忘了他来是为了荣耀基督，我个人体会这个是有一点点讲的怎么样呢？讲的过头或者有偏差。那么16章的第7节到第11节，我不晓得你读16章第7节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感想。保罗在这里说呢，说我把真相，我把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呢，保惠师怎么样呢，就不来。我以前读这段圣经呢，我就不懂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讲，怎么可能耶稣去对门徒有益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要两个人都留下来。如果是我的话，我说耶稣你不要去，请保惠师也来。好，那么等一下我会试着再解释这段经文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所以从这整个的这个四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从讲到关于圣灵，就是有五段关于圣灵的这个教导，我刚刚已经跟大家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要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说圣灵呢是保惠师，是耶稣求父赐下来。好，这在上一次呢我跟大家已经提过，今天我再复习一下。第二段呢，我们要看说这一位圣灵呢，圣经上耶稣称他为真理的圣灵，所以这位圣灵所做的工作跟这个启发真理跟阐明真理有直接的这一个关系。第三面呢，我们要看到说这位圣灵他所做的工作其实很着重的是在内在的工作。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这句话特别强调是让人主观认识到罪义跟审判，是内在的工作，而不见得是一个外显的一个工作。我就从这三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说这位圣灵是耶稣求父而赐下来。如果我们看第十四章的话，上次我已经跟大家提到过，在十四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关怀，在14章的1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第14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好像耶稣怕门徒不求，怕门徒不奉他的名求，他两次提说奉我的名求必成就，好像耶稣在这里说求求你，你们赶快求好不好，奉我的名求好不好。那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之后呢，耶稣没有跟门徒说你们到底该求什么。那么当我读这里的时候，好像耶稣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到了一个地步他怎么说呢，他不等门徒求，他自己做什么事情，他自己来向父求。16节，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怎么样呢，感觉到圣灵来，求圣灵来，是耶稣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关怀。好，那不单单这样， 当我们看这个圣灵如何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4、15、16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讲法。14章16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是耶稣求父赐保惠师来。然后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看14章的26节，14章的26节怎么说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所以这个保惠师是怎么来的呢？是父因耶稣基督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那么可是如果我们看16章的第7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怎么样，就差他来。所以有人读这些圣经就会读得有点糊涂，到底保惠师是谁差来的？是父神差来的，还是耶稣差来的，还是耶稣求父神差来的？那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通通都是。那么为什么通通都是呢？那么这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奥秘之一。但是这个答案通通都是呢，当我这样读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那个感受是什么？是不管是父差来也好，不管是耶稣基督去了之后差来也好，不管是耶稣基督求父让父差来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讲法，这里面都有一个相同的字。是什么字？是什么字？就是来，对不对？就表示说圣灵一定会来。用这许多不同的讲法，我的领会就是说，那么耶稣在这里是非常急切的要让门徒晓得说，圣灵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我去你们不要担心，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因为我去了之后圣灵一定会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工作。好，那么另外一点我们可以提到的是，在这里提圣灵的时候，通通都用人称代名词，用他，对不对？那表示说圣灵不是一个好像看不见的一个能力，圣灵呢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三位。所以当我们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求你把能力赐给我，求你把能力赐给我。当我们把能力当成圣灵的时候，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已经误解了这个圣灵的他的位格、他的身份跟他的事工。他是他，好，是用人称代名词来形容，是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第三位。那么在上一次我已经提到过，这个圣灵在这里耶稣用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保惠师。那么这个保惠师呢，有英文圣经就有许多不同的翻译法，有的翻成 counselor， 这个是 NIV， 那么传统的英文圣经翻成 comforter， 那么现代版的英文圣经呢翻成 helper。那么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翻译的方法呢，但是有位解释圣经的人说，没有一个翻译的字能够完全把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表达出来。吕正中的译本呢，用两个字来翻译，一个是帮助者，一个是代替申诉者。那么现代中文译本呢，很聪明，翻成慰助者，所以又是安慰又是帮助，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名词。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在旁边陪伴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有被动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被呼召来站在一个人的旁边来帮助他，来为他申诉，来为他辩护。有点像是说有一个仇人被告犯了罪，站到法庭上，法官问他说，你有律师没有？那个穷人说，对不起，我没有律师。法官就怎么样呢？法官就找一个人做什么？做指定的辩护律师。好，如果要用法庭的例子做比较的话，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位保惠师他是帮助者，这位保惠师是帮我们讲话的人，这位保惠师是当我们遇到软弱、遇到难处，在旁边来扶助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打气的人。我上次也提到过，罗马书第八章上面这样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这个帮助这个字呢，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字，好像是一幅图画，让我们看到两个人一同来抬着木头。那么这个是让我们从这个保惠师这个字里面所能够得到所有的这个意义。那么然后呢，耶稣又说，我要求父，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表示说原来已经有一位保惠师，那位保惠是谁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所以保惠师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呢，就是出现在福音书里面这一个地方，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么另外一个出现的地方呢，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好，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事写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什么？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这个字呢，在那个地方翻中保，在约翰福音这个地方翻成保惠书，而在那个地方很清楚的看出这位中保，这位保惠师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是圣灵来是耶稣心中一个至深的关切。在上周我也特别提到说，当耶稣跟门徒有这段讲论之前，你可以看出门徒的不明白，门徒的糊涂，门徒心里面的恐惧，门徒心里面的害怕，甚至门徒心里面的自夸，像这个彼得所说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耶稣心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关怀，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负担，他知道他要离开了，然后他要差谁来呢？那么圣灵要来。那么可是如果像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我们来看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是很不懂为什么耶稣去会对门徒有益呢？那么我们现在想象自己是彼得，听了耶稣这句话之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你会说，耶稣啊，我在世界上跟随你跟随了三年多，我看你所行过的神迹奇事，我听过你在山上所讲的那些圣言，心里面受了许多的造就。我还记得有一次到我们渡海要过加利利海的时候呢，忽然起了狂风，船里满了水，甚至怎么样呢？甚至我们觉得活命都不行了，我们在船上喊说，主啊，丧命啊，你在船尾睡觉，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还不顾吗？可是你站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平静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们船上摇橹甚苦的时候，你在海面上走，我看见了就对你说，夫子，如果是你的话，让我也能够走到你那里去。我就在海面上走，要走到哪里去，忽然怎么样呢？忽然我一下子没有留神，风浪大作，我害怕要沉下去，还好你在我旁边一把就把我拉起来。你这样子的一位我跟随了三年半之久的夫子，这样一位在我遇到困难、遇到危险、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来开导我、来救拔我、来帮助我的夫子，你现在要离开我，你是我的怎么样呢？你是我最大的靠山，你是我最大的依靠，难道这位圣灵比你更可靠吗？你才说你去了是与我有益，你去与我有益，这件事情怎么有可能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斩钉截铁的说什么样呢？斩钉截铁的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当我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 Leo Morris 他解释这段经文，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法，我仔细思想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他怎么说呢？他说耶稣去从一个角度对于门徒来说是个 disaster， 对不对？他们跟随三年之久的耶稣现在要离开，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disaster，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好像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变成一个没人保护、没人要的一个孤儿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耶稣去对于门徒来讲呢是有益的？耶稣去对于门徒来讲有益，还不是说好像圣灵来能够做一些事情比耶稣做得更大、比耶稣做得更多，好像圣灵来比耶稣更有本事、对门徒更有帮助，所以说才是对门徒有益的。那么 Leo Morris 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觉得也有相当有道理。那个看法是什么呢？那个看法就是说，也许当门徒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习惯了靠什么？门徒习惯了靠眼见。门徒虽然知道耶稣就在旁边，但是看不见耶稣的时候，门徒就怎样？ 就害怕了。弟兄姐妹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当他们在海里面遇到狂风大浪，明明知道耶稣在船上，门徒害怕不害怕？门徒还是害怕，因为他们看到耶稣怎么样？耶稣在睡觉，懂我的意思吗？明明他们在海里面摇橹甚苦，好，耶稣跟彼得说，你到我这边来。那彼得看着耶稣没事，彼得一看到风浪，彼得就怎么样？彼得就害怕，就沉到海里面去。所以利奥莫瑞说，会不会这个与门徒有异，是从此之后对于门徒的灵命来讲，这是我自己的话，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要从眼见变成什么？变成信心。要从眼见变成信心。好像耶稣在这里暗示门徒说，你们虽然看不见我了，但是我差圣灵来，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好，那么父所差来的圣灵，我去所差来的圣灵，虽然从一个方面来说，你们也许看不见他，但是事实上他是实实在在的与你们同在。好像从现在开始，什么是对门徒有益呢？门徒要开始被神带上一个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一个旅途。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一个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何谓对我们有益？那就是因着耶稣去，因着圣灵来，让我们整个的灵命，让我们整个的眼光，从可看得见的事情要看到怎么样呢？要看到虽然肉眼看不见，可是我们却心里面明白的那一位看不见的这位主。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了解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够明白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在这里所说的第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为什么世人不能接受呢？因为怎样？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你们见到他。是不是这样？耶稣不是这样说。我们所以认识圣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内在的工作。我们所以认识圣灵，是因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现在信主的人，我们都懂得里面有圣灵的感动。我们都懂得，当我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想了一些不该有的这个思想，上了一些不该上的网站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呢？心里面有圣灵的担忧跟责备。所以我们是在里面认识圣灵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对于圣灵的认识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认识只能够凭着眼见；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的认识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了解是正确的话，我能不能请求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了解来衡量我们过去所有的许多的这个经验。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常常喜欢参加一些聚会，在聚会里我们喜欢看到圣灵的工作。什么叫做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呢？有人去被人一祷告就怎样，大家不敢讲啊，一祷告就倒下来。那么我听说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有一个姐妹呢排队排三次，希望怎么样的？希望能够倒三次。那么我一点点都不敢忽略这样子的经验对弟兄姐妹的重要性。许多人因着这样子的经验体会到上帝的真实，我为此感谢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不要思想，如果我们只是追求这样子的经验，有没有落在一个不见得完全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个情境的里面？我听说有一个弟兄，这是我非常熟的一个组内的一个弟兄哈，那么他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你们也不要猜他是谁啊。那么他也去参加那个聚会，那参加那个聚会呢，聚会结束之后呢，有人就跟我打小报告，他说栾长你知道吗？某某弟兄也去了，让人祷告竟然没有倒啊。那么然后后来呢，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弟兄就告诉我说呢，我想他没有倒呢，就是 he is too intellectual， 他的头脑太大了，所以他就倒不下来。后来既然他这样子讲，我就只好找那个弟兄问他，我说弟兄啊，听说你站得很稳呢，都还倒不下去。 就还你知道那个弟兄怎么跟我讲的啊？那个弟兄说啊，说那一次主持那个聚会的是一个外国的传道人，他说那个人祷告了很久之后他都没有祷，后来你知道那个人跟他讲一句话，他说 Maybe you don't need it next one， 也许你不需要他下一个人啊。Maybe you don't need it， 你知道这句话哈、啊，其实很宝贵啊。我也很佩服那个传道人，他愿意承认这件事情。那么在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啊？知道吗 ？Maybe you don't need it。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It。什么叫做 it？ 啊，如果他说 Maybe you don't need him， H I M， 那就怎么样？那事情就很大了。没有人敢不需要圣灵，但是呢，也许有人呢可以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经验。弟兄姐妹可以同意这句话吗？可以同意这句话吗？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都需要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那个工作，但是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同样的经验。大家愿意同意吗？好，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经验带领人，但是呢，特别是有一些经验不是圣经上讲的非常清楚的，是不是真的值得我们追求呢？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好久好久没有来我们教会聚会，后来我听说他原来在台湾是参加某一个特别的一个教会，好，那个教会呢是非常讲求灵恩的，好，那我不要讲什么名字，因为我一讲呢有的人就知道那个人是谁，所以我就不要讲。可是那一次呢，隔了好多年之后他来我们教会聚会，他见了我的面就很紧张，就把我拉到一边，他说栾弟兄，我有事情要跟你交通。好，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啊，听说你们有人参加一个聚会，然后所有的人呢被祷告之后都往后倒，他说这个不合圣经，你知道吗？圣经上倒只能够往前倒，不能够往后倒。弟兄姐妹，我要怎么回答他？我真是没有话回答他。好，我也不因为他这样讲，以后有弟兄姐妹倒了回来，我就问他说你是往前倒还是往后倒。我老实说认为这个是 not relevant at all， 因为这是一个圣经上所没有讲的很清楚的经验。既然是一个没有讲的很清楚的经验，我能不能说 this is not for everyone？ 那也因为是一个没有讲的很清楚的经验呢，所以就会产生一些 controversial 呢，我们很难 resolve，很难从圣经里面呢找到百分之百的这个答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为有这样经历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但是呢我还是要保留我的判断。为什么保留我的判断呢？我要问那个祷过三次的姐妹，我要问她说，五年之后你怎么样呢？你对神有了一些认识，你是更爱神的话吗？ After all， 圣灵是真理的灵，如果他真的被圣灵所触摸过，我个人以为那个最好的、最正确的、最真正的一个表达，是不是因此我们更爱属神的真理，我们更爱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上更流露出圣灵的果实？我个人以为从圣灵上看，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要追求什么经验，不要忘记那些经验对我们灵命真正的衡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三年五年以后的事。那么如果我们要追求什么样的经验，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是怎么样呢？是要认识圣灵的一个内在的那个工作，虽然外面看不出来，可是他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却是潜移默化的工作，却是在圣经上所提醒我们的，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怎么样呢？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呢，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提呢，这一位圣灵呢是真理的灵。十四章十七节、十五章三十六节跟十六章十三节，在这五段论到圣灵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地方都说圣灵呢是真理的灵，而且讲圣灵是真理的灵的时候呢，圣经上用一些很强烈的话，耶稣用一些很强烈的话，他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一切的事是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在前后文里面来看，我们可以很准确的说，这个一切的事就是关于耶稣的这个事情 啊。那么因为底下紧接着说呢，他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如果我们读特别读约翰福音的话，就很多地方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他怎么样呢，他提到说耶稣所行的一些事当时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比方说耶稣说我要拆毁这殿，对不对，三天以后呢才建起来。那么有人说这个殿是40年才盖好的，你三天之后就能够建起来吗？那么底下约翰有一个注解，耶稣说这话是以他自己的什么身体为殿，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约翰能够明白呢？很简单，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这一位圣灵保惠师就提醒约翰说，你记得耶稣当年洁净圣殿的时候讲过这个话吗？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原来他是以他自己的身体为殿，这就是圣灵所做的这一个工作。我们如果读16章12节到15节的话呢，我们一开始也可能会有一些困惑，对不对？那个困惑就是说他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16章的13节。好，所以我们很多人现在非常 obsessed 啊，我们希望知道将来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所以我们去参加一些聚会，我们希望碰到一个有这个预言有先知恩赐的人，希望能够告诉我们将来该怎么做啊。可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就是对于这个我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我们也要慎思明辨。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神给一些人特别的属灵的洞察力，因为他给一些主内的肢体或者是神国度里面的肢体有特别的属灵的洞察力，所以有的时候神也会把一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他，这些我通通都可以接受。那问题是说我们个人是存着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领受。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在16章的13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啊。那么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多讲，明白这个字呢，中文小字圣经翻成进入是希腊文的 S 这一个字，但是有认为呢比较好的版本呢都是 M-E-N 啊，所以不是 into all truth， 是 in all truth。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些解经书的话，在这些事情上你可以看到长篇大论，这个恐怕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说呢，这个圣灵呢是会有引导的工作啊。可是这个引导是怎么样呢？是引导我们怎么样呢能够明白真理。这个真理呢狭义来说是什么呢？狭义来说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一切的真理，这也是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后面所提到的哈，让人想起这个主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广义来说，这个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诗篇25篇这个第4节第5节来看，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怎么样呢？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是诗篇143篇第10节，诗篇143篇第10节，这里怎么说呢？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神，你的灵本为善，求你怎么样呢？引我到平坦之地。所以在这里的这种引导呢，最重要是引导我们行在这个真理的这个里面。如果圣灵所做最重要的工作是引导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的话，那我就个人有一点点感想，就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人，我们好像对于去看一些这个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要希望先知呢对我们讲一些话，那我还是觉得我们要慎思明辨，我们要慎思明辨。好，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听着这样子的话得到很大的鼓励啊，因为知道呢神是很真实的，是很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引导，离不开怎么样？离不开什么？ 离不开圣经，离不开明白圣经上的原则。所谓离不开圣经，不是说这个事情不知道该做不该做，祷告祷告祷告，把圣经一打开，用手指头一指，看到指到哪就是什么，对不对？有人指到那个地方，指到说犹大出去吊死了，对不对？神是这样引导我们吗？拜托，当然不是。对，但是呢，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语，目的是什么？目的说形成一个合乎神旨意的一个价值观，根据这个呢，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就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好，我跟你讲两个例子，都是比较负面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呢，让我心里面有很多的忧虑。一个是我亲自经历过的，好，一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是我好多年以前听别人说来的。但是讲这个例子的那个人呢，是我主内一个我很熟我很信赖的一个弟兄，他不会骗我。他说在他们教会里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跟他的这个先生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这个姐妹呢虽然是主内的，考虑怎么样，考虑要离开她的丈夫。她想到哪去呢？她想到一个地方呢去投靠她的家人。她的家人住在哪里呢？我不要讲详情。她的家人住在一个地方呢，是怎么样呢？是那个地方的海滩非常有名。有一次这个有一个先知就来，然后呢他就这个先知就为这个姐妹祷告，然后跟这个姐妹说，我看见你呢站在怎么样，站在海滩上。因此这个姐妹就觉得得到了印证。什么印证？什么印证？神要他怎么样呢？离开 NJ 到一个有海滩的地方。这个姐妹就这样做了。他们的婚姻怎么样？ I don't have to say it, you know the results。弟兄姐妹，神是这样引导人吗？我可以说那个不是先知的错，也许他真的看到这幅图画。但是我们去见先知的时候，我们有尊重神的主权，我们有尊重从圣经上得到的真理吗？如果我们尊重这个，纵使有那样的话，我们不会做这样子的决定，对不对？所以那个弟兄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生气，他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当然这是很多年之前，我心里也在想说，如果那个先知真的道行很高，他应该跟那个姐妹怎么说呢？他说，姐妹，你要留在你的婚姻里面，因为这是神的教训，对不对？如果真的是厉害的先知，真的有属灵的洞察力，是不是该讲这样子的话？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话吗？那么另外一个事情是我自己经验过的，好，不是在我们教会，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找我，他们抱着一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孩子，大概才三岁多一点。他们就说几年以前他们参加一个特会，先知呢给了他们话语，他们得那个话语之后呢，他们就觉得他们应该继续学业。可是现在呢，先生的学业结束了，他们却发现呢，先生一直找不到工作，特别在本地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后来我才晓得，原来几年以前，他们太太是在一个地方念书，有一个刚刚生下来没有多久的孩子，然后先生呢，申请到一个学校呢，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可是先知给他们话说，没有问题，你们两个继续学业，继续学业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刚刚有了一个小 baby 的这个年轻的家庭要分成两个地方继续学业，所以夫妻有两年分开。然后两年之后，先生的学业结束了回来，在当地找工作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工作，所以他们就来问我说，当初明明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这样做，怎么现在我的先生还是找不到工作，到底该怎么办？为什么他这样问我？因为他们心里面觉得不对了，觉得夫妻这样分开两年已经很不对了，现在难道为着先生找不到工作的缘故还要再分开吗？当初不是明明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这样去念书的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我只好跟他说，根据我自己对于圣经的了解，夫妻这样子的分开是怎么样呢？除非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状况之下，It's not right. 所以我可以说呢，根据我对于圣经的了解，根据我对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了解， by all means 你们不应该再分开。我就跟那个姐妹说，你还有多久可以念完？她说 qualify 考完了再做实验。还要多久？她说最少还要三年。我就跟那个姐妹说，如果你先生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你愿不愿意为着按照圣经上最清楚的原则的缘故放弃你的学业？我对那个先生说，你靠着你太太的奖学金可以撑多久？他说也许撑个一年两年吧，还有以前的积蓄。我说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工作在这里，你愿不愿意在主里面经过夫妻祷告的寻求，为着让太太能够完成这个学业，你在家里面做家庭什么家庭主夫来成全你的太太？我说这是你们夫妻两个人需要单独面对神，需要彼此交通讨论祷告而得到的决定，最起码要把这个弄清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举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不想说当初神要他们分别去念书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不是神的旨意，但我必须说呢，如果我要用豁然率讲，我觉得是神的旨意的几率呢，也许怎么样，也许是最多50-50吧。那我再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怎么样，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好好在主的面前祷告，好好的 consult 一些在主里面的这个长辈，在属灵的一些长辈，然后怎么样呢，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彼此之间有沟通才做的决定，而不是就是这么一句话就做了这样子的决定。弟兄姐妹能够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有先知发言是给我们个人讲一些话，说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我觉得在圣经上我找不到这样子的例子。你说亚加布是一个例子 No，亚加布只对周围的人跟保罗说，圣灵对我说神要捆绑这个腰带的这个主人，亚加布绝对不敢对保罗说 therefore 保罗 you don't go。 如果亚加布敢多讲那句话，他逾越了他先知的本分，那不是神要他说的。保罗自己单独要面对神说我到底该怎么做，保罗说你们不要劝我使我心碎，不单单亚加布，圣灵里有各层向我指证，说有捆锁要怎么样呢？等待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先知不是告诉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的决定在谁的身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寻求神的带领。这是我对于这些事情的一点点粗浅的了解。弟兄姐妹，我盼望大家能够听得进去。我也必须说，我作为你们的一个弟兄，我的了解可能有错，但是我必须说我很担心有一些给人个人的一些指引，我心里面真的有的时候非常非常怎么样呢，难阿们。如果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如果圣灵真的在我们心中做工，一定产生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我们一定对神的真理有许多的渴慕。我到台湾去，台湾的教会，很多教会在走这个灵恩的路线，很多人多的教会是在走灵恩路线，但是有一个事实就是说，台湾基督徒的比率还是越来越低。有人说如果不走灵恩路线比率会更低，比现在还糟糕， It's also true。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在台湾去过很多基督教的书房，去过很多教会里面的书房，我很难找到一家书店里面有许多很好的关于圣经的书，非常少。全台北只有一家，是哪一家？校园书房。有一家非常大的基督教书店，你到里面去看到的就是 CD，顶多看到一些管教子女、夫妻之爱这一类的书，这个讲圣经解经的书非常非常的少。 What we are doing here， 我倒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书店，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书店， 那个书店呢是委托台湾一个非常出名的基督教书房来帮他经营。我进去看的时候，我心里面有点伤心。为什么呢？所有的书都是很 soft 的书。我心里说，主啊，你复兴你的教会，可是却让你的儿女属灵的胃口这么贫乏吗？我承认，也许当我这样讲，里面有论断的意思。我承认，我不是百分之百 unbiased。但是呢，我觉得我问的问题还是一个 legitimate 的一个问题。我到底下的若歌书房去看看，结果怎么样？Much better, but still not good enough, 对不对？我们如果真的是渴慕圣灵的工作，真的是羡慕圣灵的工作，圣灵是为谁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真理做见证。圣灵让耶稣当时的门徒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圣灵今天对我们说话是透过什么说话？不是平白的耳朵里听到什么声音，而是透过神所启示下来的这个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我羡慕圣灵的工作，我羡慕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忽然好像眼睛被圣灵打开，看到一些以前我没有看得出来的一些更深刻的一些真理，以至于我心里面满了喜乐，以至于圣经真的成为我属灵的粮食。读圣经你有一点点体会和领受，可以高兴好几天。我羡慕圣灵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弟兄姐妹，当我们羡慕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多羡慕一些这些呢？而不是只是羡慕被倒一下，而不是只是羡慕被先知讲了一些话。到最后我们需要单独的来好好追求认识真理，认识神。我在说当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宁可各位把我当作你们中间的一个肢体，这是你们中间的一个肢体，思索这个问题在目前为止所得到的一点点心得和分享，根据圣经上我对于圣经的了解所得到的一些心得和分享。我愿意接受在身体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纠正，如果诸位觉得我所讲的有过头的地方，有不合乎圣经的地方，我愿意接受各位的纠正。送电子邮件给我，打电话给我，甚至怎么样呢，甚至不用具名写信给我， That's also fine。但是呢，不要到黄牧师或者小师长老那里打小报告、okay. 那个呢不合乎圣经的原则、okay. 我们来祷告。